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随身听，我是主持人邱显忠。今天这一集录制的时间点刚好是暑假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不少人已经安排了旅游的行程，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要来谈一谈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旅行。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过旅行的经验，那每个人对于旅行可能都有不同的期待或者习性，而在脸书、IG、Line 这么被普遍使用的当下，很多人可能会及时分享他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那大部分的人在出发旅行之前总是带着美好的想象，可是去到了异地，又常常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甚至大大小小的衰事在等着我们。那这些无法预期的经验，常常在旅行结束回到家之后就被拿出来当作聊天的话题。那当代的旅行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新的体验？旅行的经验又可以怎么样被分享或者传递？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非常适合谈这个题目的知名作家黄立群来跟大家分享。立群跟大家打个招呼。
邱大哥好，就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黄立群的身份很多元啊，他写小说散文也写得很好，那过去也曾经当过记者，前两年还曾经在旅贩这个新媒体担任总编辑。那熟悉黄立群的朋友或者说有在追踪他脸书的人，大概多少知道他很喜欢日本的金泽。那你好像两个月前才刚回来嘛。
哎，对。
你这次是第几次去金泽了？
第八次吧。
第八次？
对，第八次。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金泽？
这个冤孽吧，不是。我很难解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孤僻的地方，我觉得它很适合孤僻的人。然后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的城市。但是对我来讲，我到那边都就是其实也是跟观光无关，就是我已经去到第八次了。就是基本上那个我闭着眼睛，我真的可以说我闭着眼睛我都可以走了很多地方。我喜欢那个地方 的孤僻，就是 它跟其他的日本其他的乡间的城市，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那种味道，就是孤僻但不是荒凉。它其实不荒凉。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很华，它有很多很华丽的工艺品。可是那个其实是孤僻的另外一面哦。就你很孤僻，所以你就一直在做手工艺。因为你很孤僻，你就一直做金箔，把金箔打得很薄。其实那东西跟孤僻，就这种华丽的工艺，我觉得跟孤僻的关系很大。
所以你在那边比较享受的也是这种孤僻的感觉吗？
对啊，就是孤僻。那个城市也并不是一个很会招呼人的城市。好像那边的人其实对观光客都还蛮友善的，但是他又不会很热情。我觉得这个太刚好，就是不要理我，就是大家可以不要理我。对，
刚好适合你喜欢那种状态。
可能吧，啊，可能。对，
所以你这次在金泽待了几天？
三周。
所以几乎像在那边生活，甚至每天像上下班一样。
对，但就是没有班可以上，但是所以我每天就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我今天要去干嘛。因为该去干嘛的地方其实我过去前面的七次大概都去过了。所以我每天就要思考一下，我今天应该去干嘛。然后就是出门买菜。然后因为我住的是民宿嘛，所以是有厨房的。然后就买菜回家做东西吃，这样。然后逛一下书店，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哦，对了，因为是樱花季，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樱花。对，
所以是其实是很有生活感的一种旅行。
这次算是很对，就是好像有点在里面住个一阵子那种感觉。
如果说整个来说，不光讲金泽，旅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不用当自己啊。对我来讲，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旅行。那我喜欢一个人旅行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的，就是说，我 我只有在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用讲我原来的语言、我完全可以不用讲我原来的语言、你知道语言是一个很快速把你固着在某一个、文化环境生活环境里面的一个东西、你在异乡你一开口讲出你习惯的母语的时候，其实你好像、其实你又是会被拉回你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跟生活感、所以如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有机会开口讲母语的、因为你旁边没有人跟你讲母语嘛、
对，
那你要开口的机会很少，就是可能买东西、然后、你身边不会有旅伴提醒你你原来的生活方式或是原来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旅伴，就如果是你的亲戚、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其实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你的过去、也是现在啦，但是它全部都是你这个人的历史、所以如果你一个人旅行的话是不会有人提醒你这个人历史的，你是好像是有一点 假性的砍掉重练那种感觉、你可以很直观或是很赤裸的去把某一些你原来的生活给取消掉、
那你在最近那一本新书《我与黎奴不出门》里面其实也有几篇文章跟旅行有关就像你刚刚讲到那个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在一个人走如帝王梦那一篇文章里面其实也谈到很多，另外一篇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带你妈去玩对，那个就不是一个人旅行而且带的是一个自己非常非常亲的亲人，那个感觉是什么？
好可怕，
好可怕怎么样可怕？
你平常其实是并不会跟你任何身边的亲密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其实你们是不会二十四小时绑在一起的、很少很少很少、我很少看到、就大家至少会去上班吧，
对对、
然后对吧，所以可是旅行这件事情就是不对了，你们二十四小时每个决定都要一起做、然后所有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其实你们全部都是绑在一起的、这个是件多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很可怕，各位想象一下，就是你跟你妈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想象，但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做这件事情？
因为没有做过不知道它有多可怕、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没有啦，当然就是说那时候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妈说好像我们觉得说好像可以去日本玩一下、
那次去哪里？
去东京、然后去箱根、那去的时间大概，奇怪这时间我们都做什么，仔细想想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玩的记忆，我都不知道去干嘛了，就是其实去时间照理说算蛮长的，
对，
可是我们每天都看了什么去了什么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了，因为
你可能一直在，
我没有在玩，
对，你一直在张罗所有的事情，
对对对，我没有在玩、然后我们去箱根住了两天，然后回到东京又玩了几天，然后我记得啦，就是我妈不断在买东西、所以我就是一个驼兽，就是我不断在扛着她买的东西、
但是你说的可怕应该还有其他点让你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就没有办法喘气啊、妈妈又不是小孩、就你又不能骂她、对吧，然后你也不能管教她，
对，
你也不能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或者说你也不可能说你现在先不要跟我讲话，我现在就是很专心在找路、不行，你这样讲的话你就完了、就是你就是他就很生气、所以你不能用对待小孩，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个就是小孩啊，就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张罗这些事情的，
对对，
所以你又要张罗然后你又不能骂他，这个事情很痛苦啊，
对，或者我自己的经验是他会跟你说你们决定你们拿主意就好，可是等到做决定之后他们又有意见了。
我妈是还好，就是我妈在这方面呢、她在这方面是有自觉，她就是说、她不会有意见、就是她只要就是 OK 就是有吃到有买到然后有看到、大概是这种感觉、但她其实还好啦、我在这方面她还好，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如果带家人出门都是一、都是一缸子的辛酸泪吧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好像就是一定会这样、
对，所以还会有下一次吗？
尽量不要
那像你把这些旅游经验行诸文字，当然也就是可以算是旅游文学的一种、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就是比较好的旅行文学大概是怎么样？
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欸因为我蛮少，坦白讲我蛮少读这一类旅行的、的写作，我自己蛮少读，就是说我会喜欢，就我可能会喜欢读一本是它里面写各种事情，那其中有部分是写他去玩，我觉得这样子，但如果说一整本都是各种的旅行的事、我可能反而不会特别去看、然后我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我是很不会在电视上，我是不会看旅行节目的、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旅行的电视的节目、因为我从来不会看，我也不会特别，我不是说排斥或什么、我就是转我不会停下来、我就觉得
是因为看了也觉得没有感觉，因为也不是自己去的，
对，可能就是觉得说就看看，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你刚刚说其实你自己不太看旅行文学，或者说也不喜欢看旅行节目，可是因为你之前在旅饭工作的时候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要把旅游的资讯或经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分享给读者。那时候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们那时候倒不完全是真的很旅游，也就是说某程度在那个当时在做的时候的一个做法是，比方说当时我们锁定的就是日本跟台湾的旅行、当然日本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其实日本是比较受欢迎 的旅行点、那所以我们当时主要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也就是说把跟日本有关的事情都包进来、某程度是有一种就是说讲那边的各种有趣的事情、让你好像觉得我可以去那边玩，或是我去那边玩可以做什么、或是我去那边玩我可以买什么，或是我可以注意什么，去看什么展览、或是去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它倒不完全是一个很旅行的做法、可能只有一些东西，当然就是说哦，旅游的有关的东西，但大部分可能还是会跟文化跟生活比较接近、我觉得是 我们自己的个性让它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很 focus 要做一个很旅行的资讯
的，
对对。
不过 我自己看旅饭，比如说你们做过一个金泽专题嘛、那里面除了就稍微有点文学笔触讲金泽的文章之外，其实也有很实用性的资讯，
是
比如说你写过一个很强我觉得很强的金泽市区交通初级中级在地级一次上手指南，我觉得那个好厉害，就是你自己写这个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抱着油然而起对一直可以写这些攻略的人的崇敬之心，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有很多人是很擅长写这种的、然后他们大量的会写，就是很多部落客或是很多、对部落客，其实他们是以做这种攻略起家的、因为这东西对我来真的非常琐碎、太琐碎了，然后说明性很强、那我觉得那个要有一些服务的 心情、然后 我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专题，它不是一个我个人的创作，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工作，所以 那里面必须是有一些我觉得是资讯性或是教学性、因为其实在我写的那个时候啊、应该没有人写，还没有人任何人写这么详细的、
就是把金泽的交通移动方式，
对，就是市区移动方式、就是交通的方式，然后我去做的那个观光列车就是花架暖帘、那个票怎么定什么的、我当时有其实我查过、就是整个中文圈其实是还没有人做过写这个事情的、我很恨写这种攻略，我很恨写攻略，我写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就太琐碎。
不过就像你之前说的、其实做这件事情就是佛心来着、
对，我觉得做
完全是服务性质啊，
就我觉得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其实他是有一种他从传承经验这件事情上、他会得到一些，我觉得他会得到内心的满足跟成就感、我觉得 有人是这样，
對，
他就是哦，我去过这些东西我教你怎么做、又有些人是这样，
对啊，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很有参考价值，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去金泽旅行的话可以好好去研究旅饭上面这些资讯。就是讲到旅行的书写，因为我之前刚好在一个台日韩的座谈会上看到你提到说旅行在文学中的实践，小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
是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小说是一个可以去远方的东西，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小说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事情或这个故事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小说常常是 一个我在人在家中坐，但是我的内心不断的在往某一个想象、嗯、或是某一个推测、嗯嗯、或是某一种模拟的边界走的、嗯、当然你知道现在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做这件事情、嗯、就是 我自己觉得说故事这件事情在很原始的原始是人类在揣测远方是什么，因为以前物理的限制是非常大的、嗯、你一天第一个你一天只能走 多远，第二个你要走到一定的程度你要有一定的资本，就是 你不是随便说、哦、我现在是搭个高铁我就去台南了、嗯、以前去台南 我可以想象光是没有高铁以前去台南就很久，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如果我不坐飞机的话、嗯、我去台东也要很久、嗯、也就是说物理的限制其实限制 人的身体，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故事这件事情有一个事情它里面有一个意义，在最早最早最早有一个意义是人在揣测对远方的揣测，以及用心灵用这种揣测试图去拓展那个物理性的限制、嗯、我走不出去那么远，可是我可以想象，甚至我可以叙说，甚至我可以揣测远方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嗯嗯、当然我这样讲一定会说你是在讲说小说都在写跟你无关的事情吗、嗯、不是，我觉得 那种远方是一种概念，也就是说、嗯、其实你也可以写身边的事情、嗯、可是那个身边的事情里面有一种远方是内心，就是对于人类内心的另外一个人的内心、嗯、其实也是我们的远方哦、嗯，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嗯、人类你的科技在怎么发达，你永远不会知道现在坐在你旁边对面桌面这个人、嗯、他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嗯、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嗯、所以也有一种小说是写人情世故的，写人情义理的、嗯、写每一个，可是当小说作者用一种全知的观点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嗯、其实他就是在揣测那种人类内心边境的远方、嗯、所以对我来讲为什么会说小说也是这种旅行、嗯、对啊，旅行就是去一个你不曾抵达过的位置、嗯嗯
嗯、对对，
那不管你是写人的内心或是你是写一个虚构的事件或是你写一个虚构的时空，其实它都是在内心实践这种试图抵达不曾抵达位置的动作、嗯、
哼，所以当你讲到用小说来写旅行其实已经不是狭义的旅行，它是一个更广阔的东西，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旅行、嗯、我觉得我让旅行的
那是一个
概念、嗯、就是说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它内在的那个驱动是什么、嗯、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哦、到一个意象，
不是只是身体上的移动，
对对对、嗯、
对。OK， 那刚刚说的是讲旅行的一种形式啊，我后来在你的脸书，其实我们上次聊到好像稍微聊到你写到如果写旅行的话其实这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哈。你的用字是船欲打头风之出行不利及各种旅行衰事文选，
就你知道有一个是什么吗，那是什么什么旅游生活频道吗还是什么、嗯、有一个频、嗯、其实 有一个节目就是这样，他节目就是各种旅行灾难哦、嗯，就是每个人要现身说法说他的旅行灾难，有的灾难真的很可怕哦、嗯、有的灾难是那种他去泰国就有包包被刚认识的人，就是他提防性很低，别、嗯、人他说哎、欸，你帮我看一下行李、嗯、结果没想到那个行李是有、嗯、那个行李里面是有毒品的还是什么的、嗯、就是说对，就是你知道有这种真的很衰的事情、嗯、总之我觉得大家其实某程度还蛮喜欢看别人的倒霉事吧我觉得
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对，因为这东西看别人的倒霉事这件事情或是看别人的冒险或灾难这件事情、uh-huh. 没有，其实这个对人类也是有意义的、啊、就是人类要从别人的灾难里面学习，
去学习，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本人这么喜欢听这个东西，可能某程度是一种求生意志吧、嗯、就不完全是幸灾乐祸啦、嗯、就说不那么完全是哦、我看了你倒霉我很爽，我相信有些人是这个心情，但我觉得原始最原始最原始我们在人类为什么会需要听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听英雄的冒险、嗯、然后要听这些可怕的失败、嗯、哼，就是求生本能告诉我们要避免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嗯、就是避免让我们避免去重蹈别人的覆辙、嗯、就是 没有，如果 你都是在讲说什么，我你吃什么好东西，喝什么好东西，平平淡淡，平平安安，没有什么意思啊。嗯、大家喜欢看，大家喜欢看你懂，大家喜欢看别人的衰世啊。
当然，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分享内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出去旅行碰到衰事，其实回来也会讲很久，
对，
就是回来跟朋友跟家人会一直讲一直讲。
对，
当然会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经验，可是我记得你也提到过，就是说旅行在现代已经没有太多的珍惜性，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奇观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地方，
对、哎、我觉得这个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旅行这件事情到底还剩下什么？如果说你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上、甚至我之前看你提到我才知道，哦，原来尖六园还有 Live Cam 可以看、
uh-huh, 哎、是的，对
对，所以旅行这件事情到底还剩下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媒介的真实已经到了 无所不在。不要，我常常举个例子，我现在就是我去一个地方我就先用 Google Map 看一下、然后而且你知道可以用那种好像可以用走的，就是它会有一个，你可以把一个小人拉到地图上，他就给你看实际走会是怎么样的。
他是自动走吗？
对，你可以拖拉，就是
拖拉，
你可以指一个方向，然后那个街景就移动这样。但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就是他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你一定要身体在里面你才会感觉得到。第一个就是空气，我讲那边的空气闻起来是什么感觉？不会有个地方的空气闻起来是一样的，台北跟台南的空气闻起来就不一样。光线。高纬度跟低纬度那个光线进到地面上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季节的变换，影子的移动，那种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人在其中那种身体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对，你可以看很多人拍樱花的照片、然后拍樱花的影片、你甚至 OK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 VR 去看那个樱花、可是樱花飘下来的时候那个花瓣打在你身上那个感觉、对吧，就阴吹雪的时候花瓣打到你身上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那个很奇异的树木的味道，草木的味道，嗅觉、那个你根本不可能透过任何的我们现在有的科技的媒介跟工具去感受、体感就是身体的经验、比方说你去看、去看那个画，你在我们去看，很多人一个 最简单的，很多人会到罗浮宫才会知道说蒙娜丽莎原来那么小，但有些时候是这样，比如说 你有一些画我们常常已经在画册里面看过了、在电脑里面看过了，可能解析度 都非常高、可是你一定要到那个画的前面你才会知道说它那个笔触的那个弯，然后比方说油画它会有那个厚度，油彩的厚度、它那个厚度的厚薄在整张画上厚薄的控制跟堆叠、那个你是从照片上看不到的，然后你从任何的画册里面你是没有办法亲眼去体会那个笔触、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是 很身体的感觉、很物理性的接触才会有的经验、我觉得现在的旅行已经不完全是增广见闻，很多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没有，现在你不需要利用旅行来增广见闻、比方说你去阿拉斯加这样、可是你要到阿拉斯加坐那个船你才会感受到那个雄伟、那个浑然天地的那种壮大、或许以后可能会有人用全息投影做这件事情吧，就是你知道在一个什么很大的空间里面就投影一个栩栩如生的那个冰山， OK 这个也 OK 啦、你可以体会到它那个有多大，可是那种安静，那种声音那种全部的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点声音、那种安静，然后那种空气的冷冽其实是很难模拟的、因为那个空气可能是混合了海水跟冰、跟很低的温度所产生的某一种感官经验、我们在这里我或许我可以在小巨蛋模拟用全息投影投一个冰山、可是我投得出那个空气吗、那个温度、然后那种有海水的那种分子在那个里面、然后那种绝对的安静，安静到压迫的那种程度、那个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没办法做的，它就是有物理的限制、你就是在亚热带，你就是在一个亚热带的都市里面、所以那个是很身体的、还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身体的 经验，那个很难，
很重要，
你一定要物理性的把自己带到那边、嗯、才有那种很细致的体验、嗯嗯、但如果没有，你没有要追求这么细致体验、嗯、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坏事、嗯、就是说哦，就是各处看看走走，增广见闻也没什么不对啊、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当做、哦、我去看看那边的人在干嘛、哦、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 OK 的，我只是说、嗯、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是非要透过旅行，其实它就是回到一个很原始很直观，现在就是有一种见山又是山的阶段嘛、嗯、最早最早可能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见山不是山、嗯、我旅行是为了什么、嗯哼我为了去增广见闻，我为了去了解异文化、嗯、那种知识性，那个是见山不是山嘛、嗯、可是现在可能回到某种见山是山的程度，就是说我旅行就是我把我的身体物理性的放到一个另外的空间里面、嗯嗯、让我的身体去感受那个空间、嗯、就是又回到某一种很原始很直观的概念里面、嗯嗯、
那我在你最近一次访问里面看到哈，你自己说这次从金泽回来之后会觉得台湾的日子还是蛮愉快的，然后整体而言是一个好的社会，所以旅行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让你就是回头看自己的，
我觉得会吧，大家应该都会吧，就是出国之后会觉得说其实台湾是还蛮整体说起来是还蛮好过、嗯、我所谓好过不是说你可以过得多么的什么，对，但整体说起来这个环境的稳定度跟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然后基本的民生跟公共建设都还蛮完整的，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哼，就是台湾，然后我常举个例子，你在咖啡店是可以很随便的把手机跟电脑放在咖啡店、嗯、然后你去上厕所的、嗯、就这种事情我们看起来是司空见惯，然后可是其实对这世界上很多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嗯、你怎么可能可以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会不会大家去比方说去菜场买个东西，去 7 买个东西，大家找钱回来会真的是去数吗？其实很少人去数，对吧、嗯、我们都已经很信任一件事情，说他不会少找钱给我、嗯、哼，他就是我这个社会是没有在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在做这种事情的、嗯、如果有可能通常也都是他一时脑昏或算错，这是一种很细节的东西，可是他我觉得社会的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人跟人之间这个社群的个体之间的信任度高不高其实是蛮重要的、嗯哼嗯、很多人都很喜欢欧洲啊，什么欧洲超脏的、嗯嗯、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很脏，欧洲也很脏，就我去柏林、嗯、柏林就很脏、嗯嗯、然后整体说起来 我不会说啊，我是一个什么人间天堂，但是我觉得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做到一定的分数、嗯嗯啊、可能不是说什么满分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种均衡的稳定是蛮重要的、嗯、所以虽然说日本，可是日本人多么的压抑，就是光、嗯、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是建造一个很适合让大家去观光的地方了，但是生活在那边，我不大觉得是会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嗯嗯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很奇怪，就是其实它有某程度有尽量在达到某一种平衡，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很习惯这个环境了、嗯，就是我习惯了，所以就觉得它比较平衡。嗯、因为我们也没有很太过于的自我中心、嗯、大拉拉的、嗯、就是大家还是会有渐渐还是有比较还是有那个比较循规蹈矩的一面、嗯、就是、嗯、但是你也不会到说就是很憋到是压、嗯、也没有到很憋或很压抑到会、嗯、你会觉得说不行要得胃癌了、啊、那种感觉、嗯、对，我觉得尤其是你如果去一些其他的国家、嗯，可能反而会更可以理解说我们其实是建造了很努力在建造了一个，尤其是我觉得年轻一代可能更有这个意识，就我们其实有在建造一个彼此信任，尽量有在建造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
好，
但这个东西很容易被毁坏的，它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毁坏的、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啊、嗯
OK，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跟旅行有关的事情哈。那也许以后我们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想象，或者说记得不要到一个地方就拿起手机拍拍拍，也许可以多用身体去感觉哈。那今天很谢谢立群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些，然后也希望 大家下一次可以再回头来收听阅读随身听。那我们下回节目见。